感谢天父，你又给我们一次机会来敬拜你，来学习你的话语，这是何等的机会，这是何等的权利。我们所亲爱的王伯母已经很久没有同我们在一起了，她卸下了人生的劳苦，正在主的怀抱中，愿主安慰他的家人，愿主也提醒我们，我们敬拜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你做见证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让我们预备，让我们惊醒，让我们还趁着现在，趁着白天能够多做主工，将来我们同王伯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打美好的仗，像他一样完成了你托付我们的使命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个星期我探访王伯母的时候，看到她精神蛮好，她从医院出来，我想她的医院既然把她送回到康复中心，说明问题不大，所以我就在今天的程序表上写了她的病情有所好转，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。昨天下午5点钟，我同几位姐妹一起再去看她的时候，情况不太好，所以马上把那个程序表请钱维军再拿出来改一下，改成病情恶化。改完了，印好了，又来电话，他走了，都来不及把他走的那个消息再印出来。最后一次我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他已经神志不清，但是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从被子里伸出他的手，把手伸给我，他不能讲话，他也不能看，但是他还伸出了手，我拉住他的手对他说再见了，我们一定会再相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什么秘密，这是人生的道路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的，问题是你准备的怎么样。上世纪我们讲到大卫是一位失败的国王，今天我再要补充一下，他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国王。他失败因为他犯了大罪，他成功是因为他有信心。什么样的信心？悔改的信心。什么叫悔改？就是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要改变对自己的认识。从前他把自己看得很好，从小兵一步一步爬到国王，这样一种成功在这个世界上来讲没有人可以否定的。现在他能够从神的角度，像神看他那样，是一个被定了罪的人，是一个只配受罪的刑罚的人，他对自己和对罪的观念改变了。 这就叫悔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，但是神轻看那些自以为义的人，那些不肯悔改的人。大卫怎么会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？他怎么能够有这种悔改的心呢？不是他比别人特别聪明，不是他比别人的觉悟特别高，而是神给他的管教。管教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，同样的，管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基督徒成长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什么叫管教？管教有两方面，正面的和负面的。正面就是教养你、教育你、训练你；负面的就是在言语上的责备，在行动上的责罚、惩罚。很多孩子，你光给他讲是不够的，还要加上行动上的教育。记得我小时候，从前我们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念小学，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很严格，你稍微上课不注意，就请你站起来，站到这个教室的角落里。我记得我被叫起来站过那个角落，哎呀，站在那里心里好不舒服，看到那么多同学都坐在那里好好的，受到很大的教育，我以后再也不干了。所以呢，有时候适当的这种惩罚是必要的。等到我长大了，我也学这个方法来教育我的孩子。孩子不听好，也叫他站在这个家里的这个房间的角落里，这个效果不太好。他站在那里一会说我要小便了，一会说我要喝水，说明管教很有学问呢。你自己受过的管教，你不一定能够用在你的孩子身上。管教是非常有学问的一门功课，不是简单的体罚，打他两下，骂他两句就够了。我们讲信心需要试验，被试验的人不一定犯罪。就像亚伯拉罕的信心要被试验的时候，叫他献以色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犯罪，只是要使他的信心更加完全。还有的人是犯罪，就像大卫得到神的惩罚，这个惩罚的目的呢，也是使他回转，也是使他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。所以管教呢，就包括了试验，也包括了惩罚，两方面的呢。管教非常的这个范围非常广，里面既有做坏事的人，也有没有做坏事的人，做好事的人，甚至于有的痛苦是我们受到逼迫走十字架道路的痛苦，有的痛苦我们所受到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的失败而带来的痛苦。不管是在哪一方面，这都叫管教。你可以看到管教这么大的一个范围，太有学问，太这个主题太丰富，今天我可能讲不清楚，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轻看管教。许多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神是爱吗？悔改吗？是不信神的人。慕道友需要悔改，悔改以后认罪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。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人，我已经是基督徒，我还要悔改吗？我的罪已经赦免了吗？我的罪既然赦免了，我还要悔改什么呢？你不知道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打仗的生活。什么叫打仗？打仗就是打胜仗， 他可能打败仗。如果打仗总是打胜仗，这个打仗没什么好玩的嘛，没什么好看的嘛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看打仗，就是这个打仗有胜有败，很紧张。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，我自己很有这个体会。我很多次我打败仗，问题不是打败仗，问题是打了败仗怎么办？怎么能够反败为胜？就是要接受教训，就是要悔改。这个悔改是对待败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办法。我们看到大卫的例子，上星期大家都一起思想的大卫，他从小蒙神的拣选，拣选了以后忍受了20年的苦难，扫罗逼迫他，扫罗一直要害他，最后呢经过20年终于登基做了国王。一个这样经过考验经过忍耐的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说是很成熟的基督徒，他还会犯错误吗？会的，他犯了很大的错误，他杀了人，他犯了奸淫，他同时犯了10条诫命的第6条和第7条。神怎么管教他？他杀了一个人，神夺走了他4个孩子，长子安嫩，第3个儿子亚沙龙，第4个儿子亚多尼亚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淫乱中所生的那个小孩子。他奸淫别人的妻子，后来他自己的女儿被他儿子奸淫。神的管教很厉害的，诗篇51篇就是大卫悔改的祷告。在这个祷告里，我们读到大卫的恳求是一种哀求，他求神，他对神说：神啊，不要丢弃我，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大卫对这个是很有经验的，因为什么？他的主人扫罗犯了罪以后，神的灵离开了他，他亲身体会到扫罗的痛苦。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，这个扫罗是多么的痛苦。如果你读过这个历史书，你知道扫罗像发了疯一样，没有神的同在，日子是很难过的。有一首赞美诗有这样一句话：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我们很多人把天堂想成黄金街道，把天堂想成翡翠珍珠宝贝，很多很多的财富。天堂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地狱。神是爱，神爱我们，为什么还要管教我们？管教很难受的。希伯来书12章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讲得非常好。他说：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知道这个爱这个字吗？很多人很喜欢爱，爱一定会是你对所爱的对象有所期望。你爱的越深，你期望也越大。主要管教我们，因为他对我们有很深的爱。我们灵性的状况往往离开他的期望很远，有时甚至于是背道。神要我们走这样的方向，走这样条路，我们走这样条路，我们走这样的方向。管教是神要我们达到他的期望所用的方法，绝对不是对我们有什么恶意。就像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总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， 有时候儿女不要听，不管儿女要不要听，你不可能无动于衷。我们在座做父母都有这个体会，我们常常劝别人，哎呀，何必多管闲事呢？我们劝别人讲得好好的，但是到你自己的身上，你就完全两个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儿女同你有血肉的关系，他们是你身体的一部分。你有没有发现过这样一个人，在腿上长了一个包，长了一个瘤，他说不要去管他，何必多管闲事呢？管教是爱的一种表现，没有管教就没有爱。问题不是要不要管教，是如何管教。有时候我们管教的方法不对，造成了不好的后果，但这不说明不需要管教。不同的时代管教的方法也应该不同，不能老用，总是用老一套。我们从中国来的，我们都喜欢用中国那套老办法。我们看到美国的方法好像比较先进，他对孩子很客气很尊重，但是你仔细的看，他对孩子抓得很紧，课外要学很多的功课，要学很多的东西，要学中文，要学音乐，要学体育，还要学电脑，还要参加好多比赛。很多的父母忙的就是把儿子送到这里送到那里，他们说我们就像这个驾驶员呐、他们去出钱请别人来管教，请别人来帮助他们教育孩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舍不得你的孩子跟不上同伴的步伐，你期待着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天上的父亲，希伯来书12:7说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哪一个儿子没有被父亲管教过？哪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成年人没有被父母管教过？一个人在管教的被管教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呢？我想这句话大家都能回答。当你被管教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感觉？希伯来书12:11说，凡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管教是不好受的，但是我们却需要这种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有一种惰性，就我们讲物理学的话，人有一种惯性，你要推动它不容易。你试试看，特别是身体很壮的人，你要推动它，你推不动，你需要一种外力。没有外力，物体就一直处在静止的状态，这叫牛顿第一定律。这种外力就是压力，生活的压力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。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感受到生活的压力？什么叫管教？管教就是有效的利用这些压力来使人改变。压力不能太大，太大人受不了，要得精神病；压力太小，推不动，他也不改变。人的一生，许许多多的生活事件连在一起，有的事情很简单很平常，天天发生，譬如说睡觉吃饭，这种事情不痛也不痒，没有什么压力。你吃饭的时候不感到压力，你睡觉的时候不感到压力。但有的事情能够产生一种压力，给人某种压力，我们把这种事情叫做压力源，压力的源头。女人有很多的压力，结婚是一个压力，怀孕有压力，养育孩子有压力，到了更年期 青春的美丽都走掉了，然后要买很多健康保这个保养的东西，也是一种压力。男人的压力也不少，一般男人都比女人死得早一点，说明男人的压力不小了。最近的经济不景气，好多失业的人口，找不到工作，对整个家庭产生压力，还不是光男人和女人的问题。我们的青年人学生天天上学不觉得压力，这个好像平常的很，但是一考试压力来了，要升学了压力来了，所以考试是学生的压力源头。美国有些学者呢啊，很聪明，把所有的压力排排队，给每个压力打分，得出了一个压力表。第一个压力你知道是什么？最大的压力，第一位的压力，就是配偶的死亡。结婚了，新婚的时候，大家是多么相爱，突然太太死了，或者丈夫，或者结婚很多年，感情很深了，太太走了，先生，配偶的死亡，根据学者的分析，是压力的第一名。第二名压力就是离婚和分居，离婚是很痛苦的。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以为离婚很简单，再见拜拜，你不知道这个压力，你不知道这个痛苦是深深的潜伏在每个人心中。排名第五的压力是什么？是结婚。结婚是好事情，产生压力。排名第十的是退休，退休也产生压力。十一是家人的生病，十二是怀孕，接下去是休假和圣诞节。好事也会产生压力，这是不难理解的。他不管你是好事坏事，总归是心里有很多压力要去准备，要去考虑。人是在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当中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。包括出嫁的人，有很多人说我出嫁了，我做和尚了。你知道有很多和尚去看精神病医生吗？他对医生说，我压力好大，这是医生写出来的东西，说出嫁人也有压力。压力对人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它好像是一种外来的威胁，告诉你现在有敌人来了，所以呢，身体开始总动员，准备迎战。我们要进入战争状态，总动员。这是人和动物都有一个本能的反应。动物你看，这个很灵啊，当这个敌人来了，当这个老虎来了，它很快的就反应起来。但是人呢，比动物复杂，人是一个最高的一个这个万物之灵，所以呢，它这个系统复杂得多。科学家研究发现呢，当压力来临的时候，首先，这个由人的大脑、人的头脑发出命令，通过那个神经系统对那个分泌系统发出命令，要它分泌更多的荷尔蒙，就是激素了，甲状腺素、肾上腺素啊，这些激素。那么这个激素分泌多了以后，心跳加快，血液流的速度提高，血压上升，血糖升高，胃酸增加，等等等等，这个是我不太懂的，就要请医生来讲。影响范围之广，超过一般人的想象。这个身体总动员的比一个国家动员厉害的多了。一个国家动员最多是一点点军队，老百姓怎么支持，但是我们这个整个身体就反应起来了。这些反应都是好的呀， 是为了让人能够适应新的状态，现在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，身体和心灵要恢复到原来的平衡。譬如你看见一只老虎来了，你当然要反应了，你马上这个脸红起来，你这个眼睛瞪出来，你开始要有的发抖，有的要跑。你看见一个老虎来了，你没有什么反应，你好老虎，这种不正常。紧张是必要的，这是人天生有的一种防备功能，是好事情，这是神创造我们的一种这个创造里面就有的功能。但是我们常常的问题是反应过度，就是说该紧张的不紧张，不该紧张的过分紧张，那就变成病态了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焦虑，这个焦虑呢，就是压力所引起的一种心理反应，使人武装起来应付我们可能所受到的威胁。适当的焦虑可以使人更加认真地去对待外来的挑战，是有益处的。这种焦虑实际上就是对事情的关心，对事情更深入的考虑是好的，但是过分的操心那就是忧虑，忧虑是坏的。忧虑就是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，发展下去，忧虑发展下去呢，就是情绪失控。有的人就是情绪完全失控，你可以看到有这种失控的状态，发火，脾气好大，再下去精神崩溃。这就是管教可能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情况。我们下面来看看管教的意义。希伯来书十二章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管教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对儿童的教育。今天很多基督徒都面对着一种不顺利的状况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要轻看我们的痛苦，我们所受的痛苦是痛苦，不是轻看你的痛苦，他要大家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是有目的的，是有意义的。就像一个儿童受到老师的教育或者说是惩罚，老师管教的目的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让这个学生受点苦啊，你这个学生啊不受点苦不能。我想这个好的老师不会这样，大部分老师都不会这样，而是要学生能够改正自己的缺点，回到正确的轨道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管教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有积极的作用，我们现在所受到的责罚也不要灰心。你知道一个人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最容易埋怨神，埋怨神对待自己不公平，然后呢在信心的道路上就灰心退后。灰心是自己可怜自己，自己同情自己必然的结果。这个自己可怜自己英文叫 self-pity， 这个自己可怜自己是一副毒药，这副毒药很多人都喝得非常这个感兴趣，他表面上体贴你关心你，实际上要害死你。过去我就是很受这个影响，我常常很容易被感动的人，很容易被这个不公平的事情感动，被那种不合理的事情感动。后来我发现我最大的感动就是被自己感动，自己会感动自己的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我怎么这样苦啊，我怎么被人家冤枉呢，这不合理呀、啊、自己流泪啊，一个人流泪啊，这个眼泪这个流得很厉害，一个人睡在床上就哭啊，同情自己，好同情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同情呢、啊、人很容易同情自己，这个肉啊，我这个是肉做的， 同情到最后呢，什么一个结果？变成什么？变成林黛玉啊！你知道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一个林黛玉，她一天到晚哭啊，一天到晚这个难受啊。我们有很多林黛玉，有的人看了这个《红楼梦》以后，自己也上吊自杀了。他觉得我跟林黛玉一样，我也好苦啊，我也应该自杀了。后来我到农村里啊，去跟农民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。农民提醒我，他说这个林黛玉啊，我如果能够做到林黛玉，我快活死了。他说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还有什么要苦的事情？还有什么要哭的事情？林黛玉嘛，最大一个问题，她不会处人际关系。那么这个应该好好改嘛，不改还要哭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个问题，缺点呢，不改还要抱住自己的缺点，跟这个缺点一起哭。我们在受到管教的时候，虽然暂时觉得很不舒服，但当你改正以后，你得到的益处远远超过那些在管教时候的痛苦。你发现吗？你真的改正以后，你真是重新看到这个世界，真是一个新的天地。人家是提醒你，甚至于人家批评你，还是为了你好嘛，你应该改嘛。你如果没有受过管教，那你就是太危险了，你不是真的儿子了，这个就叫什么私生子了。私生子是不会受到父亲的管教，凡是儿子都会受管教，这是父亲的一个责任，这是好父亲的一个条件。所以John MacArthur牧师说呢，在管教的时候，神是父亲，不是审判官。神在管教我们的，他不是做审判官来定我们的罪，他只是做父亲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缺点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战场，我们在打仗，我们跟谁在打仗？我们的敌人是谁？我们的敌人就是罪恶。你知道这场战斗非常厉害，这个罪恶是很强大的敌人，它包括着要我们放弃信心，要我们不要靠信心来行事的那种诱惑。你不要靠信心算不了什么，信心什么用？你还是靠自己做嘛，要行动嘛，你不行动能起什么作用？这种诱惑不断地向我们挑衅，我们要去抵挡它。这种属灵的征战比世界上人所面对的挑战要严重的多，复杂的多，困难的多，所以失败的机会也多得多。我们常常被这个诱惑打败了，我们常常发现信心是没有什么用的，信心是不可靠的，我还是要靠自己嘛。我们太需要老师的指导，我们太需要老师的纠正，所以神允许苦难和痛苦的出现，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。哎呀，我真是感觉到太需要老师了。神爱我们，他就像父亲像老师那样不断地管教我们，通过苦难提醒我们，通过压力使我们改变。苦难与儿子的名分是连在一起的，耶稣受了苦难完成了神的旨意，我们也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有苦难，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儿子。地上的父母也管教儿子，管教他们的孩子，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他也管教。这种管教跟地上父母的管教有什么差别呢？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得非常清楚，生生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，随他自己的心意管教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哎呀，这节经文十二章十节太好了。地上的父母亲管教我们是随己意，就是随他自己的心意，他自行决定的。他管教的目的和管教的方法 常常会有问题。首先他管教的时间有限，他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才能管教，孩子一大了，那么孩子独立了，孩子自己赚钱了，当然管教不下去了，所以只好放弃管教的权利。但是我们的神他管教我们是一生的，我们永远在他面前是孩子，所以他要管教我们一生。地上的父母管教是随自己的心意，有的心意不一定准确，比如说是望子成龙，希望你成龙，那么他也成龙，他能够比较光荣，这种是不正确的动机。但是我们的神管教我们完全是为了我们得益处，最大的一个益处你知道是什么？神管教我们的最大的益处就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。我们很多人不大体会这个圣洁这两个字的宝贵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，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圣洁这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，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就是要成为圣洁。我们很多人信耶稣说啊，我是为了要得好处来的，什么好处？平安喜乐，再加上家庭幸福等等等等。你知道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是的，给你好处，最大的好处是圣洁。你没有圣洁，你怎么会有平安？你这个平安怎么来的？你做坏事情，你说我要平安，神啊，给你平安，给我平安，你心中有鬼，你不会平安。你要喜乐，你不圣洁你怎么喜乐？你要在罪中喜乐吗？很多人犯罪也是一种快乐，这种快乐非常短暂，这种快乐非常肤浅，这种快乐实际上是负面的快乐。在圣洁中有快乐，在圣洁中有平安，在圣洁中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就不能够亲近神。所以神常常对我们的管教带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使我们圣洁。神的管教不像世界上人的管教，父母的管教没有方法，他们就是或者打你几下，或者骂你几下，或者站在角落里。神的管教非常有方法。你知道神的管教怎么方法吗？在以赛亚书28章讲了神管教的方法。他说用他讲了一个农民用这个小的茴香是用棍用杖来打的，那个大的茴香是用棍子来打的，这个面粉是用磨来磨的。他就是说不同的人要不同的对待，他不是用同一种方法对待所有的人，个人的人忍受程度不一样，个人对于压力的反应不一样。你看呢，那些政治家选举啊很厉害，我很自信，你们选我选我，但是最后没选上，他也没什么，马上就啊握握手。这我觉得这种很了不起呢。我们有的人选不上，我自杀了。而且你看那些这个选举的人很少，哪一个人选不上自杀了？好好干，然后再等几年又来。不同的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忍受能程度很大，那么神的方法呢，就要像这个磨面粉的磨来磨你了，哈。因为你的忍受能力，有的人这个很脆弱，那就是棍子打一下，用杖来的，杖更轻了，打一下他这个种子就裂开来了。神是一个非常智慧的神，所以在以赛亚书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能广大。神懂得你需要什么样的管教，神也用专门为你定做的管教来管教你，使你能够在管教中成长。如果你不轻看神的管教，如果你在管教中不灰心不埋怨，你很快就会发现在管教以后你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来。